在我们读第二十二条之前，我想你再简单的稍微再补充一点第二十一条的一些我这天的一些默想吧，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或者不算是一些新的想法，但是我有回顾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点，就是二十一条提到了耶稣献的赎罪祭，对不对？二十一条提到我们在过去这几周里面特别讲了这个希伯来书，讲到耶稣作为大祭司他的献祭的工作，那这就提到了耶稣整个旧约的立位的祭司的系统，献祭的系统，圣殿，这一切都是对基督的预表。然后我们谈到了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在大量的引用希伯来书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就是诗篇110篇，我们没有特别的去处理，但是诗篇110篇把基督作为大祭司的身份和他的工作与基督的神性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我们可以看这个诗篇110篇，我们可以打开诗篇110篇来看，这里面非常的有趣啊，不是有趣，就是值得人寻味。有很多当上一句话你去仔细的去思考的时候，其实它里面内在的彼此之间的关联环环相扣能够带来很多的收获。那诗篇110篇，这是提到这是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必以圣洁为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尸首就遍满了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OK， 所以这个诗篇110篇就把这位既作为祭司又作为君王的，你看到这两个主题，上帝起了誓言，他上帝首先第一节说主对我主说，耶和华对我主说，所以大卫自己本身是君王，但是他提到了那位在他之上的那位君王，而这位君王他也称他为主，称他为，所以主对我主说，就是两位耶和华这里面就暗示了基督的神性，这位弥赛亚君王他其实是超越人类的君王的这样一位君王。然后他就提到了说，上帝对这位君王说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做我的祭司。然后接下来他又提到你要坐在我的右边，对吧？第一节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然后说坐在你右边那位王，不是祭司，坐在你右边那位王，所以君王祭司的这个两个职分都已经在这个诗篇里面同时出现了。那这个跟祭司跟旧约的献祭的圣殿的献祭跟会幕的献祭如果你仔细的思想的话，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和基督的神性相联系的。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讲会幕的时候，会幕有院子，对吧？然后会幕里面有圣所第一层帐幕，然后有至圣所祭司献祭的时候会在院子里面先把牛羊或者宰了，都把他们在外面的铜制的洗濯盆里面洗，然后在外面，然后他会带着血先进到第一层的帐幕里，对吧？第一层的帐幕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有灯台，对吧？还有啥？反正就是第一层帐幕里面的，然后。第二层帐幕后面是至圣所，里面是约柜，对吧？然后约柜上面有这个它的盖子，就是两个基路伯两个翅膀对着的，是作为上帝的 诗人的宝座，对吧？所以你仔细想整个的会幕的这个结构啊，你会注意到，在会幕院子到里面没有人坐的地方，没有椅子，是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特别提到这些祭司站在上帝的面前侍奉他，得注意到这个动作，祭司是站在上帝的面前侍奉他。所有的祭司献祭的过程没有坐在那儿献祭的，都是站着献祭。而且他宰杀完了之后，他到了圣所里面，他弄完了之后，对吧？都是出来，对吧？出来，没有哪个祭司立位祭司在会幕里，在圣所里面献完祭之后就在会幕里面坐下了，对吧？但是诗篇110篇说，这位照着麦基洗的等次做祭司的这位大祭司，在他献祭完了之后，耶和华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你坐下。”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提到，他当他做完这一切的时候，他就坐在了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立位祭司会幕，旧约的会幕，这些祭司他们侍奉完了之后，他们没有坐下，他们依旧站着侍奉，或者是离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献祭还没完，他们还必须时刻准备着，他们还会接下来继续，这表明罪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除去，所以他们还必须站着继续的侍奉。但是当这位大祭司当他做完了这个赎罪祭之后，他就坐下了。他坐在哪儿呢？整个会幕里面，对吧？希伯来说，作者说，地上的会幕其实是上帝当时在西乃山上跟摩西说，你要照着天上的样式造，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地上的会幕，你就能看到天上的会幕的样子。那地上的会幕里面，我刚才提到了没有座，你不能坐在外院里面，外院里面没有座，你也不能坐在圣所第一层帐幕里面，里面也没有坐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有座位，就是在至圣所里，在那个约柜的宝，在那个约柜上面两个基路伯翅膀座位的宝座上，只有那儿是一个座位。所以这位大祭司，这位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当他献完祭了之后，他不是出去，他没有离开会幕在那等着，他是直接进到至圣所里，然后坐在约两个基路伯的宝座上，坐在那位上帝的耶和华主耶和华的右边，他在那个至圣所里面坐着为王。所以你把这整个这画面，没有一个立位的祭司敢进到至圣所里坐在那个宝座上，但是这位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上帝说你来坐，对吧？上帝邀请他来坐在他的右边。而现在那个地上的会幕表明的是天上的圣所的样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是进到了天上的圣所，进到了天上的至圣所，坐在了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坐在那个真正的约柜所象征着上帝的宝座的地方。然后你再联系到启示录，在宝座中间有羔羊站立起来。然后这位羔羊和坐宝座的，其实他们是绑定在一起的啊。羔羊不是在和天使在一起，所以这是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本质的区别。受造物这些天使都是在宝座之下在服侍上帝，对吧？但是当天使们敬拜的时候，他们敬拜，他们看到前面是坐宝座的和羔羊，所以坐宝座的和那位羔羊是跟他们有本质的区别的，是跟他们不在同一个空间，不在同一个平面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所以这位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君王，他是具有完全的神性，只有他能够坐在至圣所代表两个基路伯之上的那个耶和华的宝座上，所以是提到了耶稣的完全的神性。所以这两天，对吧？就是 没事出去走一走，可以多思考一下神学的话，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希望能够有一些帮助啊。OK，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比利时信条的第22条，从21条谈到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赎罪祭，到22条往后开始就进入到了救恩论当中的圣灵的工作的这部分啊。所以这个耶稣圣子在十字架上所献的赎罪祭开始，圣灵开始施行，那从22条开始。所以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第22条，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论信心的义，我们相信为要得着这伟大奥秘的知识，圣灵在我们心中生发真正的信心。所以这22条就开始进入到了整个宗教改革的最核心的辩论，就是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啊。所以当你读完了这个22条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在接下来读23条，在接下来读24条，你会发现比利时信条，这是比利时信条或者三联合信条的一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特点吧。我知道有的人可能会比较熟悉像西敏信条或者像西敏的大小要理问答。如果你读过这两者的话，你会更熟悉我在说什么。比利时信条的语言并不是非常严密的这种逻辑，对吧？一二三四这样的。比利时信条的这，当你读这一条的时候，你感觉好像比利时信条在向你讲道一样，对吧？他在向你 preaching， 对吧？他在说，对吧？要么就是不足够的，对吧？就是他好像他带着一种讲道的色彩，其实。有一些这个历史学家在研究比利时信条的时候，认为这可能就是德布利曾经把他自己的一些讲道的内容啊，把它总结下来，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他和这个后期的像西敏信条的整个写作的历史背景和这种风格是不一样的。比利时信条更加有这种 preaching 的特点，好像在向你的心宣讲啊，就是尽管它，你去按照一层一层的分析，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有条理啊，但是它是一个很即兴的，有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在里面，这种激情，会，这是我喜欢这个比利时信条和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信条让你看到它并不仅仅是关注我们的头脑而已，不仅仅是你要知道这一点而已，而是说这个东西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感动，能够带给你生命什么样的动力，能够让你接下来怎么样去翻转或者是改变你的生命，让你能够知道说，是的，要么基督对我来说是全部，要么他是不完整的。所以当我去宣告我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包括德布利他自己可以因为这个福音而亲自去殉道，所以这个其中背后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提一下这个文学上的一些色彩，一些不同的风格。当然，如果你想要找非常条理清晰的对教义的总结，我相信，新敏信条做到了极致，可以说是，非常的简明扼要清晰，对吧？因为它是经过了长期的这种会议的准备，所以《比利时信条》的作者没有跟任何人开会的嘛，他就是自己就写了，对吧？他就自己，主要是他自己写，当然他把他信条送到日内瓦，加尔文也看过，但是就是主要还是他自己，他的讲道，他的这种心声，所以个人性非常强。两者都很好，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这个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开始谈到论信心的意义，对吧？到底信心是什么？今天对在现代的教会里面，对信心有，我每次都想说福音派，在现代教会里面对信心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包括在今天的这种世俗文化里面，也有很多人讲到就是说要有信心，对吧 ？Faith, I have faith。那他们讲的这个 faith。这种信心到底是什么呢？是一种直觉，一种愿望，或者一种不知道怎么来的一种非理性的一种坚持。而这种对信心的理解，这种错误的理解，往往是与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思想是对立的，逻辑对吧？理性是对立的。有一个，比如说我在这儿这个截取了一段在一个网上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像类似像基督徒的一个 blogger 对吧？他讲为什么 faith 这么重要啊？一个美国的挺有名的一个 blogger， 他这样说，他说信心的根基是什么？信心的根基说到底就是期待。将来会更好 ，Good things will come。盼望是在头脑上，但是信心是深入到人的心里，在我们的灵里，理性和逻辑都无法撼动它，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所以这，而且他会引用上帝 God 怎么样 ，Jesus 怎么样，但是。对他来说，说到底，这个信心就是一种直觉性的，一种与理性逻辑都是相反的一个，就是盼望，一个愿景。我只要坚信这个，我会拥有这个，哪怕这是不符合理性、不符合逻辑的，这个就是信心。这个信心有着这种超过其他一切的这种力量，这个信心本身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啊。他会提到信心能够帮助人克服焦虑，帮助人怎么就是什么那个不能把你杀死的东西就会让你变得更强大，对吧？就是这种非常美国的这种 popular 的这种思想，所以这是今天很多人，包括很多基督徒对信心的理解，对吧？只要你有信心。你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对对对，就是我相信我的这个想法就是对的。但这是不是圣经里面说的信心？有很多人喜欢引用这个希伯来书说，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对吧？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什么？忘了。哦，确据，对。就是你只要信，这事儿就是真的，对吧？信则有，不信则无，有点类似像这个意思。我先不去谈希伯来书的那个翻译到底 对，很复杂，对。一般希伯来说的翻译都会有错误，但是我就不在这说。但是我们回到宗教改革，回到圣经，我们去看这个到底基督教所说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到底有什么功能？那宗教改革提到唯独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21章提到了耶稣作为大祭司献上赎罪祭，这个是我们救恩的根基。这个赎罪祭所产生的果效是救赎。那这个救赎按照次序来展开，就叫做救赎次序，是吧？救赎次序在拉丁文里面叫做 ordo salutis， 叫救赎次序，对。救赎次序，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耶稣的赎罪祭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救恩的益处，其中包括被圣灵重生，获得信心，被称义，被成圣，被洁净，然后最终得荣耀，这就是救恩应用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次序，对吗？那在救赎次序当中，在宗教改革时期，其中辩论的核心焦点就是称义和成圣的次序。称义和成圣的次序。我们是先称义后成圣，还是先成圣后称义？你还没有变得圣洁的时候，上帝能不能称你为义？ OK， 是上帝先称一个污秽的人为义，然后再让他变得圣洁，还是上帝先把他变成圣洁的，然后再称他是为义的？确定吗？确定吗？还行，你们还能挺得住考验哈，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所以整个宗教改革说是我们是先，上帝是称不敬虔的人为义的，上帝是称污秽的为义的，而这个称义是上帝的宣告，而不取决于这个被称义的对象他本在的内在的品质是否已经是变成义的，对吧？所以上帝是称罪人为义的上帝，而不是称义人为义的上帝啊，所以是先称义，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对。所以天主教中世纪的晚期的天主教的教导，就是把人弄反了，对吧？你得必须要自己先慢慢慢慢变得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圣洁，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哦，好，上帝说你是好的，那我接纳你。所以天主教是先成圣后称义，对吧？所以这个次序就很重要，这是为什么谈到次序。这两个恩典，这两个救赎的益处，也就是比利时信条第22、23条所说的。22、23所讲的是称义，24讲的是成圣。所以你注意到比利时信条谈的这个次序问题啊。而这两个救恩的元素，有的时候被称为叫做基督的双重益处，或者叫双重恩惠，有的时候翻译成双重益处，叫 duplex beneficum， duplex beneficum， 基督的双重恩惠、双重益处，啥意思呢？这两个救赎的恩惠是不可分的，不分家的。虽然他们有前后的次序，逻辑的次序上的区别，但是他们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一个被基督的义归算给他，被上帝称义的人，基督的成圣的益处也尾随而来，是一定会在他生命当中显现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从另外一个从罪的从基督 赎罪的这个角度上，基督的赎罪祭不仅消除了这个罪带给他的法律上的责任和刑罚，耶稣不仅背负了罪带给他这个刑罚，耶稣的赎罪祭也拯救这个人脱离罪的捆绑和统治，所以他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换句话说，不存在一个已经被称义的罪人是从来不会成圣的，不存在所谓属肉体的基督徒这样的东西。基督徒 by definition， 基督徒的定义就是他是被圣灵重生的，所以他是属灵的人，没有属肉体的基督徒，有软弱的基督徒，但是没有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称义跟成圣不分家，我们在后面会多谈一些成圣。那今天面对这两个救赎的次序当中的要素，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对吧？包括我提到了把这个两个次序弄颠倒了，就会变成律法主义，把这两者割裂了，只要称义不要成圣的，就会变成反律主义，对吧？所以围绕着这两个重要的救恩论的概念，会教会历史上产生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辩论。但是你们要抓住这个最基本的一些次序的概念和它两者不分，是吧？一个是它的前后的次序，一个是这两个恩惠是不分家的。你抓住这两个，是吧？你就能够在一个非常非常平稳的道路上前进，对吧？那耶稣2000年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献上赎罪祭，那这个赎罪祭对你有啥用呢？怎么样会把这个救赎的益处应用在今天2000年之后的我们这些人身上？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把21世纪的我们连接在第1世纪的耶稣身上？连接我们两者的是什么？就是信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讲这个信心。OK， 所以我们这个先来讲一下这个信心的作者。你们来读22条，来，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22条告诉我们谁是信心的作者，谁来举手来回答。信心是什么？信心从何而来？信心是谁产生的？谁是信心的作者？对，你们怎么都不敢说呢？写着呢，对吧？写着圣灵，对不对？圣灵，圣灵产生的信心。再问一个比较 tricky 的 question， 你可不可以说是圣父产生的信心？可不可以说是圣子产生的信心？可不可以说，当然你说是上帝产生的信心可以的。为什么这里面特别要说是圣灵产生的信心？OK， 他们的分工，三位一体的上帝都参与到救恩当中，但是他们的分工不一样，对吧？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区分三个位格，虽然他们都参与到每一项工作里面，但是他们每一个位格所担负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对吧？他们所重点不一样。所有的三个位格，对吧？都参与到耶稣献赎罪祭这件事情上。但是挂在十字架上的只是圣子，不是圣灵，也不是圣父，对吧？所以到了这个应用救赎的恩惠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区分，对吧？之前你们有人可能听过我讲圣灵，圣灵是那个最终 进入到受造界当中，碰触受造界，最后使上帝的旨意成就的那个第三位格，对吧？所以到这儿了，就你看提到了圣灵。所以改革宗教、改革宗神学是非常强调圣灵的啊。那我再让你们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从20条到22条，注意到比利时信条这三条提到整个救恩论的从计划到实行到应用，比利时信条是三一式的，谈到救恩论的三一性 Trinitarian nature of salvation。 所以20条你们读到什么？我们相信20条，我们相信上帝既完全怜悯又十分公义，他差遣他的儿子，所以这指的是圣父，对不对？父差遣，这是父上父的位格在救恩的这个工作上的角色。他是什么？他是那位计划者，他是那位差遣者啊，他是那位终极 boss 对吧？然后第21条，你们看到21条说什么？我们相信谁？耶稣基督，对吧？是被案例成为大祭司。所以这里面提到了圣子的工作，所以圣子是进入到道成肉身，然后上十字架来成就父所差遣他要成就的工作。所以父和子都参与，但是父不是子，子不是父，父做的事情不是子做的事情，子做的事情不是父做的事情。然后到了第22条，说什么？我们相信圣灵生发信心。所以你看到救恩从计划、差遣、执行、完成到应用，全部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工作。所以比利时信条谈到救恩论的时候，体现了这个三一性。这就是意味着我们的救恩是单单的出于耶和华，对吧？这是我们能够非常诚实的说出来，我们的救恩就是上帝自己神恩独做的，对吧？上帝自己做成的，父做了什么，子做了什么，灵做了什么。之所以这个救恩自始至终都是源自于这三一上帝，那么我们就更加明白，我们是无法靠着自己拯救自己，因为第15条告诉我们，我们是全然堕落的，甚至包括我们相信耶稣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无法拯救自己，这句话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当我们说我们是无法自救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我们连相信的能力都没有，我们连靠自己去生发信心的能力都没有，是这么彻底，就是绝望了，对吧？你跟罪人说你信耶稣吧，信耶稣吧，然后告诉他说你没有能力相信，你传福音信耶稣吧，信耶稣吧，然后但是其实你知道他自己无法靠自己相信，说那传个啥劲儿呢？那为啥还要传呢？是因为你知道圣灵是借着圣道的宣讲生发信心，所以你要传福音，对吧？不是因为你在给他一个机会，对吧？而是这是圣灵所使用的生发信心途径。那这我们在后面再来谈这个其他的蒙恩管道，这就是蒙恩管道或者是恩典的施行的管道的概念。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机会，对吧？它是中性的，它可以选，它有50%的可能选择相信，50%选择不相信，不是，这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原因。我们传福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罪人是无法靠自己去选择上帝的，而只有圣灵才能够生发真正的信心，而圣灵生发信心的途径和工具是借着福音的宣讲，所以我们去传福音。 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是以人为本的逻辑，对吧？给他一个机会，以人为中心的一个逻辑，另外一个是以上帝为中心的逻辑，这是上帝施行救恩的方式，我们是他的工具，对吧？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把上帝当做我们的工具，哎，主啊，我特别想让他信主，对吧？上帝，我来使用你一下，使用你的圣灵的大能让他信主，好像是上帝要按照我们的计划来走，对吧？不，我们是上帝的工具，我们是他手中的瓦器，所以他要怎么使用我们，他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可能一个我非常想让他信主的一个人，我给他传了十几年的福音，他都从来没有信，能到死他也没有信。你说上帝，我在祷告祷告祷告，你怎么不让他信主呢？对吧？上帝说听我的听你的，最终能够导致他信主的是上帝圣灵的这个重生的大能，生发信心的大能。可能有的人也非常讨厌他，对吧？就比如说曾经我跟我一起同屋的那个大爷，对吧？就很讨厌我，对吧？最后我信主了，他疯了，对吧？你怎么还能信主呢？所以不取决于我们想选择谁，而取决于上帝要选择谁。所以这个是信心的作者，信心的作者。如果我们想了解的，当然在彼得信条这里面，这他只是一句话说过去了，圣灵生发，我们相信圣灵生发信心，对吧？但圣灵到底怎么生发这个信心？这种详细的解释，则你需要去看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稍微详细的看一下这个，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儿，然后下周我们继续来讲这个信心。所以翻到这个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节、第十条。多特第三、第四项教义，往后翻。第三、第四项教义，然后第十条，能找到吗？
第几条来着？
第十条，这是第一项教义。看这上面写的第一项教义，然后你要找的是第三、第四项教义，它俩是连在一起的。这是第一项教义，对，你还得再往后翻，往后翻，往后翻。
这是人的回转是
不是？哎，对，第十条上面标题是人的回转是上帝的工作，看到了吗？第十条咱们都翻到了哈，都找到了吗？人的回转是上帝的工作，怎么说？这并不归功于人。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人蒙福音呼召，就来到上帝面前回转，这并不归功于人，仿佛是因为他们善用自由选择。与其他同样蒙受信心和归主的恩典的人不同，这是骄傲的柏拉图主义异端的教导，归功于上帝。正如上帝从万古之先就在基督里拣选属他的人，又在时间中有效地呼召他们，赐给他们信心和悔改的心，拯救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他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使他们可以宣扬那招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不以自己夸口，而是指着主夸口，正如使徒常常在圣经各处所见证的。OK， 所以从这第十条开始，就开始向我们解释了，对吧？有的人信主了，对吧？不取决于他自己的，就不是归功于他自己，而是上帝把悔改的心和信心赐给他。然后第十一条就提到了圣灵的工作，是吧？圣灵在人回转中的工作，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此外， 当上帝在他选民身上成就他的美意时，或说在他们内心里生发真回转时，上帝不但使他们经由外界管道听到福音，使他们的思想被圣灵大大光照，可以明白并分辨上帝属灵的事，而且通过那同一位使人重生的圣灵的有效工作，他还进入人内心最深处，使封闭的心敞开，刚硬的心软化，未受割礼的心受割礼。他把新的属性注入到意志中，使死去的意志活过来，使邪恶的变良善，悖逆的变顺服，顽固的变温柔。他激活并坚固意志，使他好像一棵好树，结出好行为的果子。 OK， 所以这第十一条就描述了到底圣灵是怎么生发信心的。到底圣灵是怎么生发信心的？不仅仅是借着外在的福音的宣讲，对吧？所以当我们提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区分这个圣灵的内在的工作和外在的工作。圣灵的外在的工作是借着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圣道和圣礼是圣灵所使用的外在的途径，而当圣灵使用这些外在的媒介管道的时候，有可能圣灵没有在内在工作，也有可能圣灵在内在工作。圣灵的内在的工作才是真正使人能够重生获得信心的方式。怎么获得信心呢？就是圣灵要使他重生。怎么使人重生的呢？总结一句话，第十一条告诉你，圣灵怎么使人重生呢？不知道。第十一条给你描述了半天，对吗？你知道内在圣灵工作的这个 mechanism 是什么吗？不知道。所以这是奥秘，这是超过我们理性所能理解的。所以第十二条又加上了，告诉你这个重生是超自然的工作，是吧？你无法去复制圣灵的重生的工作。如果圣灵是有一个按部就班的，像一个自然的，一个像一个机械似的，先做这个，再做这个，再做这个，是吧？好像你可以做一个基因手术，然后先把这个排序怎么怎么安排一下，对吧？怎么改变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圣灵的重生的工作是可以被复制的。但是因为圣灵的重生的工作是超自然的，你终极来讲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无法去复制圣灵的工作。你没办法去实验室里面研究一下这个重生的人到底是哪个地方能够改变，或者怎么样去做，然后我可以把它复制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今天这个很多人认为我们可以复制重生，对吧？我们可以用传福音的，找一个这个传福音的方式比较很容易让人信主。我不知道到底哪一种传福音的方式比较容易让人信。名人见证比较容易让人信主，这个成功神学比较容易吸引人信主，这种办大型的布道会，前面有很多的表演，然后非常的激情澎湃啊，这样容易比较叫人信主的。没有任何的，那个只是你可能会利用一些营销的手段，对吧？让人去说你想让他说的那句话，让人去做一个你想让他做的一个决定。但是他到底有没有被圣灵重生，还是他只是表面上做了一个决定而已，是吧？对，没错。所以第十二条，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二条说什么？重生是超自然的工作。这个圣灵重生工作到底有多么特别？然后第十二条我们一起来读：这就是重生，新的创造，从死里复活。这在圣经中是如此清晰的教导，这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不用我们的帮助。 这绝不是单单通过外在的教导或道德劝勉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上帝做完他的部分之后还要看人的能力能否使他自己重生回转。这是一件完全超自然的工作，极有能力，极为奥秘，极令人极其惊喜，无法诉说。从所需要的能力而言，绝不亚于创造万物与从死里复活，正如行这事的上帝所漠视的圣经教导的那样。因此每个心中蒙上帝如此奇妙动工的人都重生了，并且真的产生了信心。这重生是确实的，不会失败的，有效的。因此这更新的意志不但被上帝激活推动，也因为被上帝激活，他自己也是主动活跃的了。因此人领受了上帝的这恩典，也可以正确的说是他自己相信和悔改。看到吗？所以这告诉你什么？一个人能够信耶稣啊，需要什么样的能力？需要创造世界的能力。需要从无到有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能力，那个大能。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噗，世界就出现了。那个能力需要什么样？需要使一个死人复活的能力。就像上帝让以西结对着像疯子一样对着满田野的骸骨讲预言，然后以西结开始讲预言，讲上帝的话，然后看着那些骸骨咔开始站起来，像那个什么对，像那个叫什么夺宝奇兵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埃及的那种寻宝电影里面那些骷髅僵尸啊起来，然后开始长出肉来啊，开始最后复活变成人啊。需要那样的能力才能叫一个人信耶稣。你觉得你就说来吧，信吧，他信耶稣可好了，对吧？信耶稣升官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信心。信心之所以被称为上帝的礼物，是因为这个信心是人靠着自己无法获得的。这个信心是如此的宝贵。我说的这个信心，就接下来我们会说到底这个信心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说相信上帝存在？不，对吧？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你需要从无到有创造天地的能力去创造这个吗？啊，谁都可以相信这个，对吧？所以这个信心，这个得救的信心，这个使人真正重生，使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才能够产生的这个信心，就有着极其特殊的内容和含义，和它产生的行为和动作。那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下个星期要来看的，到底这个信心是在干嘛，对吧 ？OK。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关于特别是关于信心的作者这一点。你所谓的圣灵的超自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所以当你说他听到牧师的讲道，他听到他领受的圣礼等等，这些就是圣灵所使用的外在的方式，对吧？所以当我们提到超自然的时候，我们在说的并不是某些特别的一种直觉或者一种感受，而是说，对吧？你可能啥也没感觉到，但是你就是相信今天牧师向你所宣讲的福音。你就是当牧师说你的罪因着基督的宝血被赦免了，你就是相信，对吧？当你去这样相信的时候，这就是超自然，对吧？所以超自然不意味着 spectacular， 超自然不意味着就是不同寻常，是什么？高峰体验。对，超自然意味着平凡， 圣经里面很多的超自然的事情是很平凡的，比如说信耶稣这件事情，圣灵的工作，对，所以有空的话你可以去，对，你可以去上网上搜一下，有一个讲座叫做平凡的超自然，还是叫圣灵超自然的，圣灵平凡的超自然的工作啊，在那里面我讲到了，就是圣灵的超自然的工作其实是平凡的，对吧？我讲的，行，我到时候发到群里的。但是我简单，就时间的关系，我简单的说，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在这种，就是一提到超自然就想到就是哇发光，然后哇、感动，然后就触电的感受，或者是某种，其实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呈现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的时候是圣灵的工作是平凡普通的。比如说创造世界啊，创世纪，我就不做过多的这个解经，但是你会注意到这个上帝生发地上长的这些菜蔬的时候，对吧？上帝说要让地产生菜蔬，圣灵诗篇104篇那里面提到是你的灵一发出，地便受造，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嘶这个树就是加速加倍的长出来？不是的，圣灵使地长出这些青草菜蔬，就是借着阳光雨露，对吧？借着这些平凡的方式降下来，借着上帝的护理。再举一个例子，耶稣出生，道成肉身，圣子上帝道成肉身，是不是超自然？老超自然，对吧？再没有人类上再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吗？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耶稣有没有就是从玛利亚的肚子里面一股光出来，唰，然后这个玛利亚哇感动触电，这样没有，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出生，甚至他如此的平凡普通，以至于拿撒勒的他的这些邻居们从来没有认出来他是耶稣，不是从来没有认出来他是上帝的，因为这小孩嘛，对吧？所以超自然并不是一定是那种高峰时刻的，超自然可能是很普通的。对，到时候我可以把那个链接发过来。很好的问题。还有什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对，一提到圣灵是今天比较热议的话题啊，我说大家，我到时候把那个我们之前19年还是19年吧，还是19年，我们讲过圣灵，对吗？请那个赵老师，是赵老师，姓赵？对，我忘了是姓高还是姓赵呢？讲过，所以 OK。到时候我们把那个资料，我可以把那个资料发到群里。OK，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敬拜，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思想你所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礼物，就是对耶稣基督有产生这样的真正的信心。主，我们感谢你，尽管在我们毫不知情毫不察觉的时候，你借着你的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借着你圣道外在的宣讲，但是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奥秘的工作，重生我们，使我们在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使我们刚硬的心软化，使我们悖逆的心顺服，使我们原本抵挡你的那样的心能够改变成为甘愿顺服你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来领受你所向我们宣讲的这个福音，借着你的圣道的宣讲，借着你的圣礼的施行，来不断的坚固这样的信心。因此主，我们祈求你继续的来保守我们的信心，因为你在我们心中生发的这个信心是借着那不能朽坏的种子， 因此我们也因此有信心相信你必要保守我们的新的生命直到那个新创造的到来的时刻。但是在这之前我们祈求你继续的刚强我们，坚固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这行走天路的时候不至于软弱疲惫。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